好好，各位弟兄姐妹好，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在网上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好，我这里听到一些这个回声，我不想那边听得清楚。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圣灵是谁？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相信。对于整个的教会，对我们个人都是很重要的题目。那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最近我们很多很多的团契都开始用启发的课程，启发的课程其中，当中有一段，大概有三课，特别讲到圣灵，圣灵是谁，圣灵的工作，还有讲到圣灵充满哈，那非常重要。为此。ECM 的董事会，我们还特别开会讨论，看看他在里面所讲的内容、神学啊，跟我们 ECM 的一些教导是不是当中是符合的。后来大家决定我们会推广，也欢迎弟兄姐妹借着这个课程，就是启发课程、阿尔法课程来传福音，然后也做一些甚至是门徒培训哈这样的课程。那感谢主。他当中有圣灵的教导，我就想，他当中虽然说是有三课，但是每一课也不过是20分钟、20多分钟哈，其实很不够。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圣灵又是十分的重要。我记得我自己在我的第一个教会，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学生教会，那我30多岁奉献然后去读神学，读完神学以后就开始我那个时候就职堂。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学生教会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我心里面就那个时候有参加过几个营会，特别是牧师的培训，那我就有一个理念，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一定要好好的传福音，做学生事工，所以我们就很认真的传福音。然后我又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祷告。当我们在努力传福音、好好祷告的过程里面，上帝就很特别的让我。有机会，我们同工有机会，对于圣灵的工作有很多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就学习在一个三四十个人的一个学生教会里面，当然也有几个家庭，那小小的教会，那我们就跟从圣灵的带领。我还要说哈，我们不是什么灵恩教会，我们就是传统比较保守的。普通的教会，但是我们就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那个教会，很感恩，有许多人因着那个教会信主。不但如此，在那边服侍了10年，后来我把这个教会交给另外一个年轻，更比我更年轻的传道人，里面出了10个传道人，那现在这些传道人有的比我年，大部分都比我年轻，有的比我年纪小很多岁，而且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小小的教会啊，没有几个家庭。他们大概有40%整个教会的收入，差大概6、7万块，有的时候将近8万块一年，去支持他们从教会里面出来的神学生，支持宣教师，支持宣教师工，就是用在外面的地方。那所以这个教会让我觉得很感恩，因为这是一个传福音，我第一个的教会，第一个学习的教会，什么都不懂的教会。但是我学到了三件事情：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祷告，然后呢，在这个教会里面让圣灵在里面工作。所以我真期盼，曼哈姆教会也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我真期盼，这个教会是好好传福音，我们也让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工作的一个教会啊。那。所以我今天想要讲这个题目，如果大家觉得合适，特别是荣芳传道、敬畏师母以后觉得合适，我在过去有一系列关于圣灵的讲到，大概好几次哈。那以后再有机会，如果觉得合适，可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所以我就想说，这次讲完了以后，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特别是荣芳传道、敬畏师母，因为这是你们带领的教会哈。看看神怎么带领，好，可以给我一些 feedback。那我们看看如果你们愿意，我以后可以继续讲。 但是另外一方面啊，我这一系列的讲到，不只是关于圣灵学、神学上面讲到，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那去会处理一些很实际的问题，譬如说是圣灵充满的问题，譬如说是这个恩赐的问题，那圣灵的工作的问题，讲方言、说预言，然后等等哈，圣灵浇灌、圣灵的洗那这些问题。当然很多是我找了很多的资料，包含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特别是这样的题目，有的时候会有一点，这个不是很多人有相同的想法，但是呢，我就愿意，像今天当然没有时间讲，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就跟各位弟兄姐妹跟教会我们来分享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好，那我们今天我就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谈一谈第一个。这个题目，圣灵是谁？为什么要讲圣灵哈？因为圣灵，认识圣灵实在是太重要。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新生命是从谁而生？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得救。但是圣经上，耶稣亲自告诉我们，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从圣灵生。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从圣灵而生，我们重生了。不但如此，圣灵是给人，神给人最好的一个礼物。”大家很熟的一段经文，我们都收过礼物，对不对？什么礼物让你印象深刻？你觉得很喜欢、很好呢？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那个耶稣就讲，他说：“我告诉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乐意回应祷告的神。所以第十节他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耶稣就继续讲，用比喻，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OK，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同样。讲的这段经文几乎那个文字是一样的。我先读马太福音最后这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这样讲，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他岂不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圣经上讲说你们求我就给你们，为什么呢？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说：“你们的父亲都拿好东西，他不会，你跟他求鱼，他就给你蛇，给你蝎子，然后求饼，给你这个石头，不会的，他会把好东西给你。那更何况你求上帝的时候，求神的时候，神岂不把更好的东西，那就是最好的东西给你吗？比这个父亲给孩子的东西更好。”然后我们就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同样一句话，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他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不用把这个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对照起来，那个上帝可以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ECM，还有我自己。的背景是那个很比较传统的福音派，我们不强调圣灵的工作，我们高举真理，我们高举圣经，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却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个人的负面经验，或者是因为历史上传统上的一些因素，或者因为害怕，或者是因为教导不完全，我们对那个灵恩，特别是追求灵恩，有偏差的观念。我在说，我们不主张，也不赞成追求灵恩啊，但是我们却要认识圣灵，而且我们要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 而且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重生是从圣灵而生。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开始谈一谈圣灵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晓得约翰福音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就是一个晚上可能只有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的时间，耶稣就是在最后的晚餐花了十三章到十七章。好，约翰记载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饭，然后有很多的对话，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走了，他对这些门徒实在不放心，可是他知道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就是把圣灵教导他们，然后让圣灵来接棒，来带领他的门徒。所以呢，这段经文就讲到圣灵哈。那让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请各位弟兄姐妹听。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五节到第十六节，现在我要到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却没有人问我你去哪里，只因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把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他来的时候要为罪、为义、为审判，指证世人。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将不再见我，不再见到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但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要来的事向你们传达。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向你们传达。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向你们传达。不久你们将不再见到我，再过不久你们还要见到我。好，我用的是和合本2010年的翻译哈，所以对很多比较熟悉和合本老的译本的哈，就觉得当中有一点不太一样，没有关系。那我很喜欢这个新的翻译本，一方面很通顺，另外一方面在翻译上面也比较跟原文更接近一点哈。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祷告，是吧？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被打开，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主啊，然后也帮助孩子，就是真的是尽心尽力，能够把今天这个信息传达的清楚。主啊，如果有任何的话语不合你的心意，是不合适的，主啊，求你拿去。但是主啊，如果是按照你心意所讲的，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学习，我们领受，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圣灵。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回到我们的题目，圣灵是谁？圣灵，我要先讲，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这段经文我们刚才看到的是耶稣要离开门徒了，真的是很不放心，所以他就要请圣灵来接棒。第七节他说，耶稣自己说，然而我把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是圣灵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耶稣认为圣灵来重要到一个地步，他认为比他自己留在世上更好，圣灵来接棒比他自己跟门徒在一起更重要。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圣灵实在太重要。那圣灵是谁？那第一个我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什么是有位格？位格讲到的就是那个 person 啊，他讲到的是一个人或者是神，他是有主体的，他是有主观的意识，是有独立的人格，他能思想，能有感情，有意志，他有智慧，他有情绪，他能爱，能悲伤，能快乐。 而且呢，他能够计划，他能够跟人、跟神来沟通交流。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比喻，说一个人信主哈，好像什么，好像一个灯泡。然后呢，当他信主了以后，上帝给他赐给他圣灵，他就重生了，好像什么，好像灯泡上面通了电，灯就亮了。那有的人说，好像一个马达通上电，有了圣灵通上了电，那个马达就可以运转了。哇，不得了，这个比喻好不好啊？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仔细想想，这个比喻也有它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比喻会使人误会圣灵好像就是那个电，圣灵是只是能力，可是不是的。各位弟兄姐妹，圣灵有能力，圣灵有大能，但是圣灵不是能力。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因为圣灵是神，所以有大能。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神，但是我们想到圣灵的时候，想到的是圣灵的恩赐，想到的是圣灵的能力。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就无意间就看圣灵过于尊重他是神，或者看圣灵的恩赐过于看到这个恩赐的后面那位主权的神圣灵，因此就容易出问题。圣经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哈，大家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腓力的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背景是耶路撒冷在那个时候斯提凡被杀，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就遭到逼迫，于是呢，许多的信徒门徒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四散到了哪里去？到了撒玛利亚。然后腓力呢，就到撒玛利亚跟这些人一起，到了撒玛利亚就看到那边有传福音的机会，就在那边传福音，很多人信主，然后呢，他就为他们施洗。然后使徒行传第八章就记载一个人叫做西门，大家记不记得？第八章第九节这样说，说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都惊奇。我就讲到这个西门，但是这个西门怎么样？因为上帝的圣灵那么有能力，当腓力传福音的时候，连西门都信主，而且西门也受了洗。然后第十三节，第八章第十三继续讲，说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和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了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道，就听说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说，哇，撒玛利亚这些这个外邦人哈，他们算是半个外邦人哈，可不可以这样讲？那半个外邦，他们有许多人信主了，他们说哇，感谢主，他们就打发彼得跟约翰就往那里去。然后彼得、约翰看到了这些人信主受洗聚会。那彼此相爱，好得不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没有，就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所以第15节说两个人就是彼得、约翰到了以后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然后圣灵就降在这些人身上。结果第18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因为他看到了腓力行神迹，看到这些门徒在里面大有能力，然后呢，就知道他们后面有特别的事情，然后又看到这两个门徒彼得、约翰为人祷告按手，然后这些弟兄姐妹都被圣灵充满。他说：“哇，太好了！我不只要有圣灵充满，我还要有那个按手或者是祷告的恩赐。我给你钱，我要恩赐。”第19节，这个西门就说。说把这权柄给我，叫我按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听了，他就向这个西门说：“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各位弟兄姐妹，西门受了洗了，西门信了，但是西门的问题是他追求圣灵的能力和恩赐，过于神自己、圣灵自己。所以彼得、西门彼得说：“你这个心。”所以使徒说：“西门，你的心不正，这是神所不喜悦。”各位弟兄姐妹，要我们明白，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那我们对他的态度应该是敬畏他、顺服他， 跟从主，只是能力，或者我们看重的不应该只是他的能力。好，圣灵是圣灵，就是神。刚才讲他是有位格的，现在讲他是就是神。那我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这位圣灵三一神，他有三一神一切的属性。当我们讲到那个神的属性，讲到什么？我们讲到神的爱，对不对？那圣灵有没有爱？圣灵有爱。那保罗在罗马书的15章第30节讲说，弟兄们，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们祈求神。不但有爱，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神就是爱，而且神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希伯来书9章14节说，况且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吗？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对不对？那他希伯来书讲，耶稣基督怎么样将自己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借着永远的灵献上。所以各位 弟兄姐妹，基督的那个赎罪祭永远有效，为什么？因为那位圣灵，献祭的圣灵，借着永远的灵献祭，永远有效。所以这位圣灵是永远的，是自由拥有的。而且对不起，我不能说自由拥有，他是跟神是一起，是永恒的。而且不但如此，圣灵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无所不知的，对不对？那哥林多前书讲说，圣灵怎么样？参透万事，对不对？所有的奥秘他都参透了。而且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第139篇第7节讲，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躲避你的面？各位弟兄姐妹，他有上帝三一神一切的属性，而且圣灵参与三一神一切的工作。从创世之工开始，创世纪1章1节2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讲什么？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它原文是一个图画，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母鸡在孵蛋那样的图画。就是当神在创造这个宇宙，创造他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灵在那边准备预备孕育神创造的工作。那不但如此，圣灵参与创造，圣灵也参与救赎。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的重生就是从圣灵而生。那圣灵不但是参与我们救赎，我们属灵生命的开始，而且帮助人成圣，对不对？这个太清楚了，罗马书5章、6章以后，一直到特别到8章，讲到的什么？讲到的是圣灵帮助人成圣，而且圣灵为人代祷。罗马书8章26节27节讲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向父神祷告。这位鉴察人心的就是这位神，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他神的旨意来替我们这些圣徒祈祷。而且圣灵是启示神自己真理、启示圣经的那一位，对不对？好，所以他参与三一神的工作，并且这位圣灵是与神同等的。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一起在那边为耶稣来做见证，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说后来我们知道这叫高我，等一下我会讲。然后父神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也的是三一神他们在一起，在大使命里面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命令我们所有的人要奉朝奉三位一体的神，奉父子圣灵的名要去给人施洗，对不对？ 所以是与神，他就是神，因为他有神一切的属性，他参与神，三一神一切的工作，而且他与神同等。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借着圣灵的名字，还有圣灵有一些记号，来认识这位圣灵。圣灵的名字是什么啊？当然是圣灵，对不对？好，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好，就是圣灵。它不但是圣灵，圣灵在圣经上另外讲，它是神的灵，是耶和华的灵，是永生神的灵。特别讲到这位灵跟那个永生的三位一体的父神的关系，它就是那个父神的灵。譬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讲说，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意思讲说圣灵是不是住在我们里头？是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为什么是神的殿？我们怎么可以成为神的殿？因为神住在我们里头，就是神的殿。那神怎么住在我们的里头？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对不对？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这位神的灵，圣灵、神的灵，他们是在合在一起的，是就是神自己，然后住在里头。我们成为，因此我们是，我们成为神的殿。这里讲到那位父神跟灵的关系，这个灵就是父神的灵。不但这个灵是父神的灵，这个灵就是基督的灵。是神儿子的灵，是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的灵。例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讲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我们本来在犯罪的，我们本来跟神隔绝的，那个父神不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没有资格称呼他阿爸父，我们也没有那个感觉想要称呼那位父神，那位那么圣洁，我们怕他都怕得要死，那位神我们称他阿爸。但是我们怎么会称他阿爸？因为耶稣救赎我们，而且耶稣因透过圣灵，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儿子的心就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儿子的心。然后从心里面，我们呼叫神，阿爸父。我再很美的一段经文，我再念一遍，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我们是儿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有了儿子的地位。但是，上帝借着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心。我们有了儿子的地位，现在有了儿子的心。我继续念哈，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圣灵是神的灵，是父神的灵，圣灵是神儿子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而且这个圣灵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宝惠师，是我们很熟悉的。宝惠师讲到的，刚才讲到的圣灵是父神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是跟父神的关系，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宝惠师特别讲到圣灵跟我们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什么？宝惠师的意思就是 comforter, helper,Counselor, 原文的意思就是站在旁边帮助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刚才就读到耶稣说，我要再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或者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还有二十节，我要这样子，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第二十节，第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宝惠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我们里面，而且同在。然后因着他的同在，三位一体的神透过圣灵的同在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到了二十节，他刚才我念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哪日就是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你知道这个同在实在是太好太美，是属神的人所寻求的。你知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寻求神的同在，只有到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好像可以瞻仰神自己的荣美，好像享受到一点神的同在。所以他们甚至羡慕那个小鸟在圣殿里面搭窝，有没有？可以一直居住在圣殿里。什么是同在？同在就是跟神在那个爱里面被神自己无条件接纳，我们可以跟神没有隐藏的交流。各位弟兄姐妹，怎么样发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透过圣灵，我们现在居然成为神的殿，我们可以居然跟耶稣基督、跟神可以同在。然后我们就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经历平安，我们得到神的力量。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居然有喜乐，那种同在的感觉真是好的无比。有一个图画，我讲个例子哈，我一直这一辈子就在我心里面，就是我们家老大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会走路。那你知道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妈妈到哪里去，他就要妈妈抱哈。那妈妈不能抱他，要做事，他就蹦蹦蹦，就爬爬爬，哈，就跟着妈妈，然后就拉着妈妈的脚，对不对？那个他有那种不能离开妈妈那种同在的感觉。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到什么？看到那个文良，他正在厨房里做饭。那个孩子还不会走路哈，就爬。但是呢，在厨房，你看又是热锅，又是刀子，又是什么哈，又是湿的，又是。他孩子只能在地上爬，那文亮就什么，用一个护栏哈挡一挡，就把这个门口挡住了。那孩子可以看得见他，那孩子就在外面好急哈，就爬爬爬，爬着以后哈，就拉着护栏想要站起来，想要进去哈。为什么？因为他失去了同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会失去这样的同在，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三位一体的神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被称为，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殿，借着同在，神给我们不得了的力量。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里面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我们可以爱人，我们可以承认我们自己的过错，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我们的生命有了方向。这是保惠师所做的工作。那不止圣灵有他的名字，刚才我讲了一些名字，圣灵还有许多的记号，圣灵上有许多的不同的记号，所以我们借着这些记号也可以来认识圣灵。圣灵是谁？圣灵有一个记号是风或者是气，这个风或者气在旧约希伯来文叫做 ruach，然后在希腊文叫做pneuma 啊，那象征什么？象征这个创世纪讲。说上帝造了人以后，就在人的鼻孔里面吹气，将气吹在这个人的鼻孔里面，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刚才讲的那个气，哈，在旧约 ruach，气就是跟那个灵是同一个字或者是字根，哈。当上帝把这个气，其实就是把灵吹在人的鼻孔里面，这个人才成为不是泥土的标本，而是有灵的活人。所以那个气是什么？气讲到的是圣灵那个不可捉摸，但是更重要的那个气是赐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尼哥底母讲是个重生，他说我不知道。耶稣就跟他讲是从圣灵生，那他说我不知道。耶稣讲说这个圣灵好像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就是用那个气来讲这个圣灵，好像是这个样子。那不止那个这个用风用气形容这位赐生命的圣灵，而且好像是不可捉摸的圣灵。他也形容用鸽子，对不对？耶稣受洗了以后，那从水里起来，忽然天为他开了，就有圣灵降下来，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而且圣灵 在圣经上另外一个记号或者另外一个象征是那个油或者膏。那个膏是什么？膏是受膏者。那受膏者是在旧约是先知、君王、祭司，对不对？受膏者是什么？是神的印证，也代表神的能力。神印证你是被特别拣选、特别来服侍神的特别的地位。那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耶稣他就自己。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7节、18节，耶稣就用以赛亚书第61章讲什么？他说：“主的灵降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他讲，耶稣讲说什么？我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哈。基督不是救世主哈的意思，基督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他说我是那位受膏者。可是你说那谁膏耶稣？耶稣什么时候受膏的？那个四福音里面记载了没有？耶稣受膏？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谁膏耶稣？是天父膏耶稣？是怎么膏耶稣？他用圣灵。耶稣就是当耶稣受洗出来的时候，圣灵降他身上，所以他蛮有圣灵。所以那个印记是什么？那个耶稣受膏的印记，受膏者基督的印记就是圣灵，圣灵降在他身上。而且当我们讲到他是膏是油的时候，还有一个意思，圣灵也是医治的意思，用油来涂抹来医治。那不但如此，也有圣灵还有一个记号，就是水哈，水象征那个圣灵的更新，也象征圣灵的洁净或者神的洁净清洁，也象征充满。在旧约圣经讲到那个新约的时候这个在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都讲到那个新约，特别讲到说。说要水洒在我们人的身上，然后我们得洁净。神要用圣灵，然后充满我们，给我们一颗新的心。好，所以圣灵那个水象征洁净，象征更新。那不只是如此，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3章，就是布棚节，他们那个节日的最末之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哈，那个祝棚节我就不多说了。他们祝棚节，他们那个要有祭司，要拿着金罐子，好到希罗亚池去盛水，盛水以后要浇在祭坛上，哈，纪念上帝在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那几十年、40年神自己的供应保守。但是当他们浇水的时候，这段经文约翰福音37章，第7章37到39节。”耶稣站起来，高声说：“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什么意思？约翰就在39节就给他做了一个注释，说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那个活水的江河，就是我们到耶稣那边去领受神的恩典。神要把耶稣基督把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给我们。所以水是圣灵的一个记号。那圣灵表示圣灵的更新，充满那个生命的力量。那不但是水，它也是火，象征圣灵的大能与洁净。以赛亚书第4章3节到4节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所以那个火是讲耶稣、讲圣灵的大能以及洁净，还有好多记号，但是我最后再讲一个是手，圣灵有一个形象，一个记号是手啊，你们听过没有？是在什么地方？好几个地方，但是特别是在以西结书讲到手，那个用手来讲圣灵。象征什么？象征这是神做事的手，神是圣灵，是一位做事的圣灵。那象征圣灵的能力，象征圣灵的工作。以西结书第8章哈， 那个，我读几节经文。第八章第一节说，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以西结讲，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那原文讲主耶和华的灵讲到的是手，主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然后呢，他就说，我观看就仿佛看见火的形状，从他的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的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就讲到那个神自己他的形状。然后第三节讲，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子，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之间。有没有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灵好像是手就把这个以西结就举起来，举到天地之间啊。然后后来再看第二十二节，跳一下，就耶和华的灵又是原文做手，在那里降临在我身上，就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要在那里，耶和华要跟你说。”所以耶和华的灵就是耶和华的手，就带他到了旷野，然后就他就在那边，这个神的灵就进到了他的里面，然后他就在那边本来是匍匐在地上，神的灵就进到他里面，他就可以站起来。然后神要他进到屋子去，就向他说话。所以，另外这个最后哈，很多很多的记号，那其中我最后讲的这个记号是手哈。所以借着这些，我们可以稍微认识一下圣灵以及他是谁。那最后我要讲，圣灵还有，他是一个谦卑温柔的灵。不错，圣灵是主权的神，而且他就是神，他是完全的神。但是圣灵像神父神，像耶稣基督，他是谦卑的。就是我们刚才第16章14节刚刚读过的经文，耶稣这样讲圣灵，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向你们传达。这位圣灵他是谦卑的，他不荣耀自己，他所荣耀的是父神，他所荣耀的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不说话，他不说自己要，他只帮助我们去明白耶稣基督父神教导我们的真理。他荣耀基督，但是他隐藏自己。这是谦卑，圣灵的谦卑，对父神，对耶稣基督的谦卑。但是不止如此，圣灵是温柔的灵，他对人是温柔的。他是神，他每天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将耶稣基督的教导帮助我们明白。他赐给我们新生命，那他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他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教导我们，鼓励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不认识他，或认不出来这是他的工作，甚至我们怕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太活跃，他会管我们，甚至我们不想听他的话，或者不准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他要做的事情，甚或他有的时候他要帮助我们，但我们害怕被称作灵恩派，有没有？但是圣灵的确是温柔的灵，他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需要上面，他就帮助我们，但是他却不勉强我们。圣灵会为我们担忧，为我们祷告，但是他却尊重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宝贵的圣灵。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一位圣灵？圣灵他是神，他是有权柄的主，让我们尊他为神，让我们尊他为主， 虽然他是很谦卑，虽然他是很温柔。讲到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圣经上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在《使徒行传》13章1节到3节，讲到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成立了没有多少年，安提阿教会有两个很棒的牧师，叫巴拿巴以及保罗。那这段故事是这样讲的，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教会的领袖，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扫罗就是保罗哈。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段不得了的经文，这是一段顺服的经文，这是一段尊重圣灵的经文。这个教会是一个好的教会，对不对？因为圣灵，他们尊重圣灵，在他们教会里面不只是一个有位格的圣灵，而且是一个有权柄有地位的神，尊重圣灵的带领，而且这是一个注重祷告的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教会可以被神使用。当有一天这群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想可能就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向他们说话，说你要差遣，你们要差遣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巴拿巴和保罗是他们两个教会的两个牧师，那你们说拆一个牧师就好了吗？留一个给我们呢？或者拆那个巴拿巴也好啊，或者拆副牧师扫罗也好啊？但是不是？可是不只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是怎么他们怎么听到圣灵的声音的？我自己的猜想，可能是当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有感动，所以他就起来说预言，或者起来说话，说圣灵对我说要差这两个人出去，然后其他的人就听到了，就遵守神的命令，就顺服，就差他们出去。哦，也有可能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在他们同时在他们这些领袖的生命这个心里面都有感动，然后有一个人就起来，他说我感觉圣灵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要这样这样差派保罗、巴拿巴，对不起，巴拿巴、扫罗出去。然后其他的人说：“是是是，我也有这样的感动。”于是，他们就按照圣灵的吩咐、圣灵的带领，把两位牧师、主任牧师、副牧师都差出去，成为宣教士。不得了的行动，不得了的教会，就是按照圣灵的吩咐，所以这个教会成为影响世界、差派宣教士最早的教会，而且所差出来的宣教士成为影响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圣灵，至少今天我希望我们认识到，他是一位不只是有位格，他也是一位主权、有主权的神。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他？有一个神学家叫 James Montgomery Boyce，他写了一本书叫 Found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那这是很老的一本书，我二十多年以前读神学的时候，这是我课本其中之一哈，很重要的一本书。那在上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这句话是这样讲的，我先用英文念一遍哈。 If we think of the Holy Spirit as a mysterious power, our thoughts will be, how can I get more of the Holy Spirit? But if we think of the Holy Spirit as a person, we will ask, how can the Holy Spirit have more of me? 我翻译成中文。若我们看圣灵是一个神秘的能力，我们的想法是，我可以怎么样多有圣灵？但是若我们看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我们就会问，圣灵怎么样可以多拥有？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可以怎么更多的来顺服，来尊重，来听圣灵的话，圣灵的吩咐和他的引导。好，我们一起，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祷告，我想我们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我要请你祷告，你自己跟神说，请圣灵来掌管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第二部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求圣灵给你力量，给你安慰，与你同在，帮助你增加信心，甚至给你恩赐，但是次序不要错，先向神，先向圣灵说，我愿意顺服，你是主，然后再跟神说，求圣灵给我力量来帮助我，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安静，你自己跟神说，你自己跟圣灵说，然后我要做结束。亲爱的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将圣灵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尊重圣灵，是神，是引导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愿意顺服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管教之下。主啊，也帮助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信心长进，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得好，也给我们恩赐，更好的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